堪比，堪比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堪比盛唐。我讲什么？不是台，不是台唐那个哈、哦，唐朝啦哈、哦。对，堪比盛唐的盛况，对不对？盛唐很多大法师讲经啊什么哈、哦。当然师父不敢说我大法师什么，但是有这么多法师在台湾讲经说法，真的哈、哦，不管是物质方面的运用，还有寺院呢的各种的充足，更重要是有那么多讲经法师，真的堪比盛唐的盛况、哦、但是这种盛唐的盛况呢，大家不要因为有这样子的福报跟这样子身在其中呢，而以为很容易，其实真的不容易。所以大家、哦、尤其在台北市、哦、所以大家要珍惜、哦、要珍惜，不要因为太好的东西吃惯了，觉得没什么。哦、所以大家要珍惜，真的要珍惜。你像温哥华那么大的一个城市，寺院很多，但是几乎没什么真正在讲经的，尤其要谈到系统说法的更是少之又少。那么在台北市呢，当然还有很多地方都有人在讲经，都很好，但是我们慧智讲堂呢，有这样子那么多法师那么系统的在讲经，这真的是难得中的难得、哦、所以大家要多珍惜、哦、多珍惜。好，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哈，来，我们继续来谈缘起法。嗯，缘起法讲完了，再来。好，三法印讲完了，再来。生命的此故彼，师父一再强调说，那么讲缘起法，那么讲三法印，那到底要谈什么呢？谈身心生命。所以佛陀讲缘起的此故彼，讲缘起的无常性，讲缘起的无我性。其实它的重点都是要告诉，要分析，要用来观察我们的身心生命，这个叫做身心生命的此故彼。那么用来观察身心生命的时候呢，是什么样呢？从现象推道理，再推出解决的理论跟方案。生死法虽然一向在极生又灭当中，但是由于烦恼业的不断相续，灭了又生，所以苦果也就不断的相续下去。所以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呢？原无明灭则行灭呢？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被佛陀给怎么样觉察出来？因为他就是依这样子而开悟而成佛的。所以呢，佛陀在菩提树下，以及他过去生中慢慢慢慢在理解所观察的，无非就是缘起法，从缘起的相生相待的法则观察到此故彼的相生，那么也从这样的一个观这个基本的法则呢，去推到所谓的相灭相待，而了解只要因不存在，果就会改变。那么用这样子来观察身心生命呢，就会了解到说怎么样，这个世间，就这个世间，由于我们众生对缘起法的不了解呢，所以我们有无常，哦，没关系，就会有因于无常，所以会造成什么苦，无常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无我，能够体验到无常苦无我。其实就是对缘起法的真实了解、真实体证，那就是会得到的涅槃极境，就是解脱涅槃。这样了解吗？因此，你不管是大小乘，不管是大小乘，乃至我们明天要谈的中观，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察下去了解的。那么，只是说，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大家说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早期它比较强调从无常跟苦去下手，无常苦跟去下手。那么在中观里面呢，它比较怎么样？直接从无我去下手，去观察。其实师父有刚刚有讲到哈，无我它的彻底究竟就是什么？空。所以它就直接观空，直接观空，两种都可以啊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学中观的话，你也可以从无常苦先去观察，然后观察无常苦的 毕竟空，身心生命的毕竟空也可以。但是呢，一般众生来讲，一般众生来讲，比较容易从哪里下手？比较容易从无常下手。其实要从无我下手，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哦。我要直接告诉你，一切法无我。一般人哈，哪怕甚至有些学佛一阵子，他都很难去真正的接受。你能接受无常无我吗？对不对哈？你能，我们不要想无常，你能接受无我吗？你真能接受无我吗？对不对？哦，你刚刚开了一台很好的车，昨天才买的，今天要听师父讲经，所以呢，一大早起来很高兴，把这台车开来停在外面上来讲经。中午下去吃饭的时候出去，哇，被撞坏了，然后不知道谁撞的都不知道，撞了就跑。你看到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啊，你又想说啊，一切无常。啊，无我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那你境界真的很高，而且真的学佛学到这辈子值得了。那你不是的话，不是怎么样？啊，涅槃极境。你真的说我快涅槃极境了。所以这就是说，学佛当然很好，但是 要告诉你的什么，你要直接从无我下手其实很困难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没有问题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一般众生还是适合观无常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当你刚刚那个人啊，刚刚那个说你要是下去车被撞到了，你跟他讲、啊、无我不要挂碍，他可能比较难接受了。但是你要是说他学佛真的一阵子的，过了明天你跟他讲说，哎，一切变化无常，有时候也就是没办法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观察无常对一般人来讲比较具体明显感受得到，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，佛陀多教弟子从无常法门下手，绝大多数大部分都是从无常法门下手。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无常大家观察得到，道理他不一定真懂，但是现象的变化一般怎么样？容易观察，对不对？容易观察吗？师父1999年到加拿大，对不对？刚去的时候，刚刚那个慧藏法师有介绍嘛？刚去的时候，师父不是像人家说很会读书啦，然后很聪明啦，在台湾就拿到什么硕士啊什么。然后去那边就直接读博士，我不是这样子哦。我去的时候，刚才慧藏法师没讲得很清楚。我去的时候是从 ESL 开始读的 ，ESL 叫做什么？语言学校啦，哦，哎，语言学校，对不对 ？English， secondary language， 对不对？哈，对对哈，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说英文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母语，是你的第二语言，所以你意思就是。你好好学，慢慢学吧，看你要学到什么时候，意思就是这样子。那师父去读语言学校开始读的时候，大学都还没进哦，但师父的目标是什么？成佛。当然了，总目标是成佛，但是师父的目标是什么？哦，我没告诉你哦，师父的野心很大，语言学校都还没读毕业，我的目标是拿到博士，对不对哦？那野心够不够大？够大哈，但是有事者自尽成啊。那师父要讲的是什么？在读的时候虽然很辛苦，然后这样一年一年，但是现在20年过后往后一看，20年就这样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从一个偏偏的年轻的出家徒弟，这好像有点在夸奖自己。到一个中年的大和尚，所谓的大就是几个大，头大，肚子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又高，高就是三高，对不对？除了尺寸高以外，什么胆固醇也高，血压也高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你说这种变化观察得到吗？ 当然观察得到、啊、所以这个无常的变化其实大家比较容易体验，比较容易了解，对不对？在座的很多女众居士也是 啊想当年你看又白又嫩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能读书又是怎么样白富美，十年二十年过后、哦、还是一样不错啦、哦、还是一样不错，但是有没有变？变了，一定都是这样。那这种无常能不能观察得到？相对来讲观察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常比无我更容易观察，因此佛陀大部分都是从无常下去观察。那你说那无常有什么问题？无常有什么问题？我告诉你、哦、不管是现前能感受得到的，或是说在内心深层里面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骗人，无常就必定是什么？哎、欸、对啊，你看无常，无常就必定是什么？苦嘛，对不对？必定是苦嘛，这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啊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动作很快，上楼下楼都没问题。现在怎么样？爬个楼梯，不是脚痛就是腰酸背痛，是不是？以前呢，眼睛那么好，一看就是 1.5 嘛。哎、欸，现在还看的还戴老花眼镜，对不对？以前怎么样？头发又嫩又细的又黑，现在怎么样？满头白发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对这个没感受，不觉得苦，可能只是表面上不觉得苦，但是在内心的深层里面呢，都有这样子的，一丝一毫、一点一滴的，怎么样？不能接受。那这些就是苦，所以针对的无常，凡夫必定是苦，必定是苦，这是身心生命的真实现象，也是人生的真实。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人生是苦，所以你今天才来听经，才来学中观，就是要面对苦，怎么样面对无常，面对我们对无常的不舍不满，然后产生的苦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，怎样去解决，就是你们今天要来听中观的根本意义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哈，嗯，好，再来。那你说为什么无常就必定是苦呢？我们等一下慢慢来分析。你了解之后，未来有助于你，你更能够的去修学中观，哦，更能够去修学中观。还有，讲无常是苦，不一定是小乘的哦，不一定是小乘哦。大乘也必须了解无常是苦，无常必定是苦。来，谁告诉我大乘跟无常必定是苦什么关系？解脱道要了解观察无常，观察无常的必定是苦。那么大乘佛教呢？大乘佛教是不是要了解无常是苦呢？要，为什么？跟大乘佛教什么关系？谁说什么？没关系，大声点，没关系。慈悲，大乘佛教寓意大悲心，对不对？大悲心哪里来？缘众生苦啊，缘众生苦而产生大悲心，对不对？那很简单啊，你为什么知道众生是苦？你为什么知道众生是苦？因为自己感受到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依此而推，跟你类似的众生也一定是苦。当初佛陀观什么太子观根经的时候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你说，嗯，啊，师父啊，众生如果不会苦呢？你看他苦，能让他高兴得很，对不对？那就必须是你对人生的道理，你对人生的真实面，你一定有深入的了解。这种深入的了解之后，你知道。你这样的苦，这种苦是普遍性的，不是只有一个人、两个人的，你才能知道众生一定在苦。不然你要是不了解，你说嗯，我觉得苦，那人家不觉得苦呢？人家可好得很，快乐得很呢。那你怎么样对众生起大悲心呢？对不对？你想布施，你想布施，你一定觉得说这个人他没钱吃饭，没钱工作，然后呢？全家挨饿，所以我有能力我就帮助他，对不对？那你说隔壁那个比我有钱，我一个月赚5万，他一个月赚几十万，你还去布施给他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嘛。 我师父的意思要表达什么？要表达你要真实的了解众生苦，而真实的了解众生苦是从对佛法的真实了解跟体悟，而变成一种这种苦是一种普遍性的，所以你才能感受，你才能恳切，你是这样的苦，别人也是这样的苦，你这样才能升起真正的大悲心。如果你不确定，你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苦，你也不会确定众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苦，大悲心升起不起来，大悲心升起不起来。我讲的是大悲心哦，不是一般的同情心哦。一般的同情心大家都会有，对不对？看他没饭吃啊，看他受点什么啊，我帮助你一点，都会，都会。但是你没有深切的体验到人生的苦的真实面，你没办法升起真正的大悲心。你有的只是一般世俗的同情心而已。所以了解到无常必是苦哦，这不但是小乘的解脱哦，或是三乘所共解脱，更是大乘菩萨道缘一切众生而起大悲心的根本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那么再来，没问题，我们继续来看哈，继续来看。从这个地方，佛陀告诉我们一整套的生命的奥秘。生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所谓的四圣谛，哦，四圣谛。生命的奥秘就是所谓的四圣谛。从缘起的流转上来讲的呢，就是缘起的流转就叫做苦跟集，然后呢，缘起的幻灭呢，就是灭跟道，记得吗？哈，缘起的苦跟集呢，是依于缘起的法则，什么法则呢？缘起的什么法则？持有故彼有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么缘起的幻灭呢，依于什么法则？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所以呢，当佛陀把缘起法用到我们身心生命的时候呢，就会告诉我们人生一般人他的真实状况到底是什么。真实状况就是什么？就是苦，就是这个苦，对不对？那么佛陀进而告诉我们，那既然是苦，苦能不能解决？可以啊，如果不能解决，那你今天来这边干嘛？对不对？你就不用学佛了，对不对？你去看医生，医生帮你指出说，哎，你这个病有它的症状，有它的怎么样状况了，你为什么去看医生？因为不舒服嘛，流鼻涕头痛嘛。那他就哦，因为你是这样子，所以你是什么病，哦，指出来，哦，你头痛不是因为风寒，你头痛是因为怎么样啊？被卡到卡到音卡到音可能不是医生能解决的，哎，卡到音可能要去找师父了，哎，医生告诉你说不是风寒，哎，而是一种病毒流行性感冒，是这样子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原因？有吗？那告诉你原因接下来怎么样啊？对吧，提出治疗感冒或是治疗流行性的方法嘛。所以要先判断出症状，如果连症状都判断错，那就问题就大了。那判断出症状才能怎么样找出它正确的原因嘛。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，人生是苦，你要先肯认人生是苦，它有它的原因。原因能不能解决？原因必须要能解决，如果不能解决那白讲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解决之后到达什么样的境界，好，对不对？修道得灭，这个就是佛陀的四圣谛，就是解决第一个苦集，告诉你我们人生的真相还有它的原因。灭道告诉你我们是可以办法去解决的。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就是缘起法，记得哈，这个就是缘起法用在我们身心生命上去观察而得到的结果，也就是我们学佛的根本。好，那么现在我要在这边告诉各位一个问题，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切要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，表面上这个苦集灭道看起来很简单，大家都懂，都懂吗？ 大概都知道哈。简单吗？不简单哦。看似容易，也听了好几十遍了哈，但是不一定真的能懂啊。我问你，苦集灭道这个基本上流转跟还灭有没有它的次第？有没有？好像不是很肯定的样子。有吗？有哈，有的举手。大部分都举手，没有的举手。哎，你们是不敢还是？等一下师傅，大家都说有，等一下师傅一定说有的，结果我说没有。啊，你说没有次第是不是？你是怎么样来？还是师傅说呵呵，你说啊，反正没另外一边没人举手，举一下就好了，特别无聊。有没有次第？为什么没有次第？对啊，我讲苦集灭道不一定完全是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的流转跟还灭嘛，跟有相关的了哈，对不对哈？有没有次第？你讲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哈，十二因缘有没有一个次第？它随时发生，但是它也是一个次第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经典上它还是有次第的。惑业苦的根本是什么？当然是惑为根本嘛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次第哦，它有一个次第序列的必然性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问题很大了。我为什么告诉你很大？等一下我会讲。它有一个次第的，四圣地也没有次第。你的没有次第指的是怎么样？我可能大师傅大概可能知道你的意思了
哈。因为方法来讲，一定要有次第，不然讲不出来。可是
它
没有次第。
好，为什么没有次第呢？
那
所以这个就是师父今天必须要讲，因为讲空不碍于缘起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如果你讲空而把缘起给打灭掉了，那就落入断灭了。所以缘起跟空是一体的两面，不因空而碍缘起事，这样了解吗？不因缘起事而妨碍毕竟空，所以毕竟空缘起是宛然有。缘起的因果次第不能变，所以在缘起法上有没有五戒，有没有杀盗淫妄的错误？有哦，所以这个叫做因果的宛然有，不能否定它，只是说它在这个里面没有一个不变的怎么样实体。好，这个我们明天再讲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个就是中观难的地方。为什么师父到现在在中道佛学会不讲中观呢？你们叫什么？因为师父学唯识的，不是哦，不是哦。导师说，在师导师哈，应顺导师说，在师友里面，他被认为是什么？中观的哈。当然，我不敢跟导师比了。在我们以前胡言佛学院的那个时代，对不对哈？你问他们，好，这边没有啊。安法师，你觉得以前我在胡言的时候是研究什么？都研究哦，你还太瞧得起我了。以前师父也是被认为研究学习中观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毕业论文，从胡言的毕业论文到硕士的毕业论文到博士的毕业论文，我写的都是中观的，这样了解。但是为什么我到现在在中道佛学院不讲中观呢？因为确实中观是非常究竟、非常了义，但是因为太深太难，如果稍微搞不好一点点，就会变成断灭论。所以导师认为，就是说学中观是单柴过火，一不小心就被烧了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彻底究竟了解佛法，你必须要学，必须要学，还是得学。还是得学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师父要先把有给讲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从有里面当下去了解毕竟空，不然真的会变成断灭。所以要记得 英国的晚燃油一定有它的次第，这样了解吗？一定有它的因跟果，所以缘起的性空不能破坏掉缘起的因果，这样了解吗？缘起的因果，它的当下是毕竟空，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这我明天会讲，明天会讲。好，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苦集灭道有它的次第，但它的次第倒不是师父讲的说一定是灭在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讲你就知道了。苦跟集，苦跟集还有苦跟道有它的次第，必须先了解什么苦，这样了解吗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，你如果不了解苦，你不觉得世间是苦，你会不会想要去寻找它的原因？当然不会啊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嘛。你不觉得世间是苦，你为什么会去找苦的原因呢？你都说，我今天身体好好的，我都没病啊，你怎么可能去找病的原因？连病都没有，你怎么去找病的原因呢？那既然没有病的原因，既然世间你不觉得苦，你不会去找原因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去修道？你会不会真的去修道？你有可能去修，但不是真正的道。你有可能去修哦，但不是真正的道哦。师父这边不好意思，既然要讲中观，我就要很理性的去对待一个问题。你如果不了解世间苦，你也没有真的去寻找苦的真实的原因，也不了解苦的真实原因，你现在所修的道，我不能说不是，有可能只是一个什么方便之道而已，你可能真的都还没入门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是种种善根，结结善缘，种一点欣喜的种子而已，对不对？你有可能人家念你跟着念，对不对？人家跟人家烧香拜佛，你也跟着烧香拜佛，人家做做早课，你也做做早课，因为你觉得这样就是在修行。但是师父讲回来，如果以一个比较真实严格的要求来讲，你如果不觉得人生是苦，你所修的道，那就是非常要打一个问号，还要好好去反省哦。所以很多人呢问我说：“师父，我已经修了好几年了，但是我好像都怎么样，感觉上哪里不对劲，怪怪的，好像有哪里没有拿上手，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烦恼来，是烦恼；脾气来是脾气，我都没有改变嘞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是不是佛法没用？我怎么佛法没用？是你自己没学好，说佛法没用。”那么归根究底谈到一件事情呢、你到底觉不觉得人生是苦？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人生是苦，你根本不会去寻找原因，你不了解原因，你根本就会不会真正去什么去学道，也不会去了解道，也不会真正的去使用这个道的方法嘛。所以有没有次第？这四圣地一定有次第的。那你说为什么师父说它重要？因为第一个，它攸关你的怎么样修行，身心能不能使得上力嘛？修行能不能使得上力嘛？攸关你的身心嘛？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更严重。你如果不搞不清楚、不了解的话，很容易走入旁门左道。很容易走入旁门左道，因为现在的旁门左道呢，他都不会告诉你人生是苦，也不会告诉你人生是苦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因为如果他这样告诉你的话，哎，好了，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你就不会去了、你就知道他在 胡扯的嘛。现在的人呢，都直接告诉你什么灭跟道，不谈苦集，直接告诉你灭跟道。他先讲灭，想怎么灭？他告诉你，我可以让你离苦得乐，透过我的力量，我有什么特殊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得到怎么样离开烦恼，离苦得乐，可以证得什么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讲一大堆这些，那你说那什么方法呢？来，方法来，方法来，钱多交一点，慢慢我再告诉你。但是灵丹妙药一点，你就解脱了，就怎么样了哈？什么什么都有了。那 如果你真的了解苦集灭道这么次第，你就绝对不会上当，对不对？现在的护我外道不都是在怎么样，在灭根道上去下功夫吗？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对苦集的不了解，也没有特别去强调，也搞不清楚，所以那些方法哦，如果你聪明一点，今天听师父这样子讲，那个一戳就破了啦，那个就像吹气球一样的，哦，吹气球一样，你拿一根针随便戳就破了。可惜呢，现代的人哦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换了脑袋的懈惰，对不对哈？脑袋懈惰，懈怠，不想思考，对不对？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哦，脑袋懈怠，不想思考。啊，师父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你跟我讲我要怎么做就好了。啊，这样你去拜大悲忏100遍，你念大悲咒10000遍，啊，我就这样念，我就可以得到保佑了。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？那归根究底怎么样？脑袋的怠惰，思想的怠惰，思想的怠惰跟佛法的学习绝对是什么？矛盾冲突的，绝对不是你佛法的。学佛真正要学好，不能患了思想怠惰症，一定要智慧的提升，一定是从思想的思维不断的辩证，不断的反省，不断的学习，智慧才能提升。那这些要从哪里来？听经闻法，所以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然后呢？哎，如理作意或如理思维嘛，然后呢？法随法行。佛陀都已经告诉你这样子，但是多少人他不愿意亲近善知识，也但是他的亲近善知识有问题的哈，他会去亲近哦，他不是不亲近哦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不如理思维啦，因为他没有听闻正法嘛。他亲近善知识是希望善知识跟他灌顶，用了什么法跟他弄一弄，然后呢，他不听经闻法，然后他也怎么样？不做如理的思维，不是只有思维而已，要什么？如理的思维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法随法行。所以我说这个四圣地中间有这样一层，你们了解吗？今天了解了吗？所以一个法师讲法，如果是正统的法师讲法，他一定会告诉你苦集到底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不管强调到什么程度，但是至少一定要先肯认世间的苦集，你才能真正的去修道了，那才能真正从佛法得到利益。好，再来，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下，在这里呢，我问你们大家一件事情，法随法行是什么？法随法行，我们研究这个法随法行的意义词句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啊？法随法行，这是一种解释。法随法行，哎，你是这个是从哪里理解来？啊？这边法师有讲哈，法随法行，师父在那个阿含经里面，他有几个解释，一个叫做什么？你讲的什么？法随法行，对不对哈？这是一个解释哦，还有吗？哎，它是两个断开，一个法，对不对哈？随法行，这是一个解释。另外一个，它也是断开，它只是因为梵文它颠倒过来，它其实是什么？随法行法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他的随法行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随法意思就是说，那个随法的意思就是说，符合于法，相应于法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去实践法，了解？有没有人实践法不相应于法？如果你不了解法，你做的很多东西可能跟法不相应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意思告诉你，你必须依于前面的亲近善知识、听闻正法，然后如理思维呢，然后随着这样子相应于这样子的法，然后怎么样去实践法， 这个叫做法随法行，或是刚才讲的法随法行，其实它的意义是一样的。第一个法就是你必须要依托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个法跟后面那个法是同样一个东西，这样这样，然后随顺着这样法，然后去实践，这样叫做法随法行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样下次知道什么叫做法随法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哎，这个可以吗？出得来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看这个。好，苦圣地，苦圣地哈，我们先讲苦集灭道，先讲苦圣地。苦圣地一般来讲，它的内容有哪一些？啊，怎么样？八苦、三苦，一般讲的就是这些嘛。八苦哪一些苦？生、老、病、死。然后呢？怨憎会、求不得、爱别离。然后呢？五阴之圣苦，对不对？这一些师父不再讲它的内容，因为为什么？这些大家活到这个年纪，师父感觉好像很老哈，没有啦，在座的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社会历练的哈。大家活到这个年纪来，因为在座没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嘛，有吗？没有哈，有三十几岁的人吗？没关系啊，你举手啦，这什么关系？师父，我举手，我二十年前三十几岁。那么 就会有一个问题啊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学火没问题了哈，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呢，学火的都是年纪偏大呢？这跟好坏没有问题哦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的问题不是说它是不好的，或者是说这可以讨论的，可以研究。为什么学火的年纪会偏大呢？像在座的几位哈，我们比较特殊了哈。我们都是例外啊，在座几位好多都二十几岁就出家了哈，师父二十五岁出家，师父的师兄如力法师二十三岁出家，对不对哈？够早了吧？安法师十七岁出家，啊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两位法师我比较不熟了哈，那等一下你再跟我偷偷讲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服务员的，我比较熟。好，那这个就比较特殊例外了哈。师父记得二十五岁出家在湖园，第一年学期末考印度佛教思想史，考哦，不是读而已哦，没有人来教哦。湖园我们那一届第一年结束学期末考印度佛教思想史，想一想哦，都会觉得。对过去的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觉得有点光荣了哈，二十几岁就在，不是只有我，就那一大堆哈，胡远当初都二十几岁哦，三十岁出头，你看第一年去学期末就考印度佛教思想史，那当然这是相当难得了哈，在座有没有儿子小孩二十几岁的哈，多鼓励鼓励哈，哎，多鼓励鼓励。那师父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哎，为什么说？学佛的很多不是年轻的呢，哦，为什么都一定的年纪？你们觉得为什么呢？啊？还没死不是啊？因为这些年轻人他没有面临还没面临老病死，他的病身体健康，他可能病一下一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很难长期病，老他也没有感觉啊。他还巴不得赶快毕业长大，然后可以自己赚钱自己用，所以他没有老的问题啊。那死当然目前都还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没有老，身体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他不会感觉到死亡的迫切，他没有感同身受那种死，而且他面对的死亡不多，是不是？那到我们这些年纪呢，很多都是怎么样，自己没有死没错啦，但是旁边很多人都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不 不只是生老病死嘛，老病死，而且什么呀？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，所以这些都是经历过的嘛，所以会比较觉得，嗯，佛教讲的真的是有道理。所以有一句话以前叫做什么？少年不识愁滋味，怎么样？为赋新词强说愁，然后呢，中间还有一个啦，更上层楼，更上层楼是吗？什么更上层楼？爬高一点，爬高一点呐、以后摔下来才知道愁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没有真正历经这些，真的没有体验到，所以他不会去学习。啊，现在呢，怎么样？识尽愁滋味，然后什么？欲语还休是不是？或者说欲罢不能？不是的哈。欲语还休，欲语还休，最后呢？但说清凉好个秋。为什么？尝尽的愁滋味嘛。说实在的，想讲，哎，算了，没什么好讲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哈？因为都历经过这一些了，所以呢？到最后要寻求一个终身的依托的时候、不会再去找世俗的依托了。当一个人赚了很多钱，比别人有钱，但是开始生病的时候，会觉得怎么样？钱真的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。那有没有可以办法解决这些问题，让自己身心舒畅的呢？他会讲，应该有可能有，或许有，哪里有，对不对？他就会开始去寻找。那很多人呢，慢慢慢慢，由于师父讲过，台湾佛教发达，对不对？是大家的福报，所以呢，想要学佛，就是要讲这些问，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的八苦、生老病死，还有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因为我们这些都尝过了，在座大家大部分都尝过，所以会想要学佛。那你们的子孙辈，或是儿子，或是孙子。他们还年轻嘛，十几岁、二十几岁，哪里能够理解到这些问题呢？对不对？他看手机、打电动都来不及了，他还给你什么强说愁的不愁？以前年轻人还会强说愁，现在年轻人连强说愁都不想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学佛会偏重年纪大，并不是佛教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人生真实的问题。它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没有一定的体悟，除非说你的根基很好。你没有一定的体悟，你到一定的年纪，你才会想学，所以人生是不是苦？年轻人，你问他，但是你到了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人生是不是苦？他会说是的，是苦。到了70岁、80岁，啊，算了，他的不想讲，是因为确实是如此。所以人生是苦，但是人生是苦，不是只是表面上的这些什么啊？怨憎会、爱别离，这些都是苦，但是它的最根本来自于什么？五蕴之身，对不对？那五蕴之身是什么？我们后面等一下要讲。还有三苦：苦、苦、坏苦、行苦。苦苦是现前的苦，坏苦是未来的苦，行苦呢是苦的根本。那个行就是诸行无常的行。由于诸行无常，所以是苦。至于诸行无常，故说诸受皆苦。这是他的根本，所以他可以把这些苦统括为三种：一个叫做苦苦，苦苦是指现前的苦，只要是现前的苦都可以叫苦苦。第一个苦是指他苦的种类，第二苦是他苦的根本，所以叫做苦苦，就是你现前的，不管是生老病死的、肉体的。还是内心的怨憎会爱别离的这一些，只要现前产生的，它叫做苦苦。现前不苦，但是它随时会苦，会变化的。未来的失去的时候会苦的，就叫做坏苦。所以坏苦是指未来的苦。那么行苦，行苦就叫做诸行无常。诸行无常的苦是根本的苦，我后面会讲。那这一些呢，牵扯到最后都是中观要谈论的解决的问题，你必须去了解这些东西，明天讲中观的时候，你才能恳切掌握的它的一些关键。好。 好，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讲到这里几点了？好，我们是11:30嘛，11:15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时间怎么过那么快？出行无常。好，极圣地，极圣地啊。这个师父大概讲一下了，因为这个内容大家都知道哈。苦的原因是什么？急嘛，急包括哪两个内容？惑跟业，惑跟业，惑是根本的因，也就是烦恼。我们的苦，因为有烦恼，所以是苦。因为有烦恼，所以是苦。如果没有烦恼，哦，那就不会苦。那后面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没有烦恼它就没有苦，为什么有烦恼就会苦。你说师父，那会不会有烦恼但是不苦的呢？啊，有没有有烦恼但是不会苦的呢？不可能，因为因果的必然性，对不对？有烦恼就必须会造业，烦恼对于所造的业，还有业所润生的当下的认知，还有执着，就必定是苦。这个叫做因，就是因缘起的必然性。为什么呢？有因必然有这些果产生，除非这些因改变了或去除了，果才会同才会怎么样消失，才会消灭。所以有因必然有这些果，有烦恼。怎么样？必定会造业，有烦恼就必定会苦。这样了解吗？有烦恼造了业，但是当业报现行的时候，如果你烦恼断了的话，你也不会苦哦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烦恼是苦的根本因，就像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我们先不要讲佛陀，就像阿罗汉，对不对？阿罗汉会再来这一辈子投生，就是说他有丝毫的惑未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来这辈子投胎的。他不管是过去是极果再来也好，或是说他本来都是凡夫，但是这辈子证了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肉包身是不是过去的业所形成的？是吗？但是他现在烦恼断了，他会不会苦？不会哦，不会哦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苦是怎么样？所以烦恼是苦的根本因，业呢是直接因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是因为烦恼造业，业受报，然后烦恼再去润生，这样的状况下产生苦。所以呢，极圣地呢讲的就叫做怎么样？两个大一定要记得哈，师父讲过好几次，但是每次问还是有人忘记。极圣地包括两个，惑跟业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很快就讲过了，时间快到，我很快讲过。惑对业，惑对业有什么作用？啊？惑对业有什么作用？其实很多听过师父讲经的应该知道，谁讲一下？你笑得那么高兴，你是那个穿黄衣服那个居士，对。你知道吗？周润发啦，你看我就他笑那么高兴，我就知道他一定知道，很容易记。惑对业有周润发的力量，周润发都懂吧？师父老是跟如理法师说，师父还没出家，年轻长得很像周润发。他说你讲的是惑对业吧？我说对，我就是讲惑对业。好，怎么周润发呢？因为周是普遍的意思，普遍就是一定会这样子，到哪里都是这样。润呢，润生；发呢，发业。所以惑对业有发业，发业就是造业的意思的。造了业之后呢，烦恼对业还会怎么样？润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烦恼对业有普遍的造业。普遍就是说一定会这样的意思，所以你有烦恼就一定会造业，有烦恼造了业之后就一定会去润生， 烦就是会润身业，然后受报，受报之后我们有烦恼在，所以呢会苦。好，这个叫做惑业苦。这样大概可以嘛？哈，所以今天你要是前面都听不懂，没关系，你就记得周正话就好了。至少这个对惑业的因果哈有比较具体的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15分嘛，哈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午我们继续来谈。